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要道略解第34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，我们从13节读到18节，13节到18节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，有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这段是最重要的话，这段话是我们信仰中要常常提起来，因为常常有人死了，对这段话对人的安慰的力量非常大。但是呢，必须要清楚，必须把里边的真理完全查清楚。所以我们这一段查的特别长，我们已经查了差不多十几个节目，还在讲这一段，那这是必须的，因为这叫要道。我们知道死人复活，我们谈到了是怎么样复活，身体是怎么样变成什么样，这个我们都有讲究了。那么死人死了以后灵魂到什么地方去，我们也弄清楚了。信主的人就被接到三层天的乐园里，在乐园里他的灵魂在那里等候。那么不信主的人要下入阴间，阴间在地里头有火的，但是也有一个地方叫隐秘处。那么自古以来，所有的人，本来所有的人啊，从神造人，人犯罪了堕落了以后，凡是人死了以后，因为人人都有罪，所以必须要等候审判，所以都到阴间去了。连古时候的圣人除了两个人啊，一个是以诺，一个是以利亚，他们没有死，被接走了啊，将来他们还要在启示录那后边那一个两个人见证人，他们还要下来做见证，然后他还要死，因为人人都有一死，有两个没死的将来还得到地下来死一次，这就是圣经完满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先不谈启示录，这两个见证人将来要来到地上做见证，并且在电视机面前给全世界的人都看见，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这两个见证人，都能看见他们的死。所以我们先不要讲这段事情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任何事情，透过电视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。当初我读经的时候觉得启示录这么说全世界的人都看见，这不可能，南半球看见，北半球看不见，东半球看见，西半球看不见。但是现在不然了，现在管你是哪一个半球，只要有电视机，大家 都会身临其境一样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的应验还在后边。那么这两个人没死，其他的都死了，死了以后都在阴间，不过不同，有一批呢就是在旧约里等候救赎主的，就像约伯所说的，他求神把他的灵魂藏在阴间的隐秘处，等神的愤怒过去，等他征战的日子完毕，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完了，主耶稣得胜了，就把他释放。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呢，果然这些人都被释放了。现在我们来看这段圣经，这些旧约人等耶稣来释放的人，在马太福音第27章他们就被释放了。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7章，这里很清楚地说到这些人被释放啊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7章，我们读第50节，马太福音27章50节，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，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，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显现啊，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，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段的记载很清楚，坟墓里已睡的圣徒，那些就是信有弥赛亚来救他们，信受膏者基督要来，所以他们犹太人都等，说你就是基督吗？他们都问这个事儿。耶稣就是，所以耶稣来做神的羔羊，为他们在十字架上付了代价，无穷生命的价值，赎了他们这些有限的生命。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耶稣下入阴间，打开了这个阴间的牢房，就是隐秘处的那一边，把在旧约里等他的，就像亚伯拉罕欢喜等候，都把他们放出来。所以他们在这个时间呢，一时就在圣城里显现，其实那个不是他们的肉体，是他们的灵魂啊，灵魂呢就是都显现出来，显现的意思就是说显出来了忽然就没有了啊，不是像一个活人有灵魂有肉体，那他不用显现，他一直就在那里站着啊，这种显现的意思就是说他忽然间显出来了，忽然间又没有了，像摩西啊亚伯拉罕呢，这些都是这样啊，已睡的圣徒多有起来的，他们进了圣城啊，向许多人显现。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就知道了，这就是等候耶稣的那一批人从阴间里被释放。那么后来他们又到哪里去了呢？那这些人呢，在40天以后，主耶稣就升上高天。耶稣在40天之间向人显现，后来耶稣带他们就进入天上的乐园。我们读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，就描写耶稣基督在地上复活以后，他还一直在显现，他在各地显现，向500多人显现，有11次的显现啊，这个时候耶稣还在地上啊。所以使徒行传第1章我们来念一下就知道了。我们读第1节开始，使徒行传第1节啊，第1章第1节，提阿非罗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那就是路加福音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 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他被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有40天之久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圣灵充满啊，就是五旬节啊，等候父所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所以圣灵施洗，圣灵浇灌啊，圣灵大大的充满使徒，他们就说方言，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，那个方言是指着别国的话说的啊。后来他们胆子就大起来，来去传福音。所以在这里描写得很清楚，耶稣在地上40天之久，那么这些圣徒呢也都进城向人显现。等到耶稣升天的时候就把他们带走了，带到哪儿去呢？就带到天上的乐园。乐园在什么地方呢？在3层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些都是圣经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啊所说明的。保罗曾经到过3层天，在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不可说的。所以这个3层天啊，是天和天上的天，有一个地方叫乐园。那么阴间在什么地方？阴间在地底下，在山的根啊，地的门，海的深处，就是地心啊。那么这两个地方啊都是实在有的。那么基督徒的灵魂被提到乐园里啊，就是过去的，比如说过去很多信主而死的，到耶稣复活以后，耶稣把他们从阴间放出来，就把他们带到天上乐园里。那么以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没有到主来我们就死了，那我们到哪里去呢？我们就都到乐园里去。乐园是天上的迎宾馆，我们就到天上去，在乐园里。那么假如没有信主，你的罪没有得赦免，那你就要下入阴间。在阴间是灵魂的拘留所，天上是信徒的迎宾馆，叫做乐园啊。我们的灵魂就被接到乐园里，那个名字呢得要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去。那么说到这里啊，我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，这是真实的事情。当然有过很多人呢做见证，我看过很多见证的书，但是呢那不是我亲身经历的。但是真正亲身经历的呢是我自己教会的事情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奇妙的信主的故事。有一个人呢叫做潘正湖，潘弟兄，这个人呢原来是不信主的，他得肝癌，在医院里啊就治疗很久，忽然间在医院就死了。他还没信主，他在医院死了。死了以后呢，当然他家里的人呢就在医院里头就陪他的尸首一下，到天亮他们就要移灵到这个殡仪馆去了。那么这个死的潘正湖呢已经把装裹都穿好了，把一套新的西装啊，什么鞋子什么领带都打好了啊，都扔给他穿好预备，到了天亮就把他的尸首移到殡仪馆。因为死的时候是半夜，那么他太太他孩子还有他的老母亲都在医院里哭，尤其太太伏在他丈夫的床前，她丈夫已经拿白布给她蒙起来了。 啊。那么睡到半夜，忽然间呢，这个潘正湖就拿手摸他的太太，他太太吓死了，因为这个死人摸他，就叫起来大叫。一叫呢，这个值班的护士还有值夜班的医生都跑过来，一看啊，他先生把布掀开坐起来了，睁开眼睛了，又活了，啊，这个死人复活了。本来医生宣告他死亡了，把他穿了装裹，弄了半天，把他都，啊，他又活过来了。他一活过来就说话了，就说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，非要立时回家不可。他儿子啊，他太太呀、啊，他老娘一听说活了，这好回家，他赶快回家。医生也拦不住啊，说这个死人活了，就把他带回家。带回家以后啊，他脸上还是青的颜色，那个血的流通啊，因为他停滞了一下子，就流通不过来，还是灰的，嘴唇都是紫的。他活过来的那天是礼拜六的晚上，第二天早晨就是礼拜天。他一回家就跟他太太说，说你到教会去给我找牧师来，到基督教的教会找牧师来。很奇怪哦，他从来没有听过道，也没有进过礼拜堂，他居然说得清清楚楚，到教会找牧师来，这是很奇怪的事。他太太也不懂什么叫教会，什么叫牧师，从来没听过。正好对面有个老先生是新竹的，在我们教会里听说这种奇事，就跑过来看，说这个人死了又活了，说怎么回事。哎，就听见说找教会，这个老先生就介绍说我们教会就在这个克莱顿这个地方啊，我可以带你去，我们聚会是下午聚会。就带他太太来，他太太听到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听，那天我讲到还是照讲不误了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。那么散了会以后啊，这个老弟兄就带他太太到我面前说，这个潘太太他先生啊是病得很重，说需要牧师去看看。这老先生很会讲话，那我当这个非去不可，这叫当仁不让啊。因为基督教的牧师对病人有义务也有责任，要去探访他们，要劝他们得救，要救他的灵魂。那我说好，散了会我就去。我说他说什么话呢？他说他说潮州话或海南岛话。嘿，我说这两种话我都不懂，我就带一个弟兄去做翻译。那么这个散了会以后，我就跟两三个弟兄，两三位都是潮州人，都有两位会说海南岛话的，一起去。去到他家，他家很像样，还不错啊。就看见在客厅里一个床，一个很重的病人躺在那里，脸色是灰青灰青的啊，眼睛还满布血丝，奄奄一息在那里喘啊。我就问了，我说他是怎么样，他说他是肝癌，说已经很危险了，可是呢他要找牧师。我说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他要信耶稣。嘿，我说奇怪，我说你听过道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你进过教堂吗？没有。我说有人向你传吗？也没有。哈，我这就奇怪了，我说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呢？他也不讲，他说我要信耶稣。他说怎么样能信耶稣，怎么样能信耶稣。我说信耶稣就是认罪悔改啊，受洗啊，归入基督的名下。我说这个他都不懂，他没有听过道。我说你不懂怎么能信耶稣呢？我说当然得要先听道，信道是由听道来的，听道是由基督的话来的。我说先得要让你明白神的话。我说好，那我派一个弟兄，我就请了一位弟兄来给他讲，这个弟兄也是教会的执事，给他上课，连续两三天给他讲，都清楚了。后来他就叫这位弟兄跟我说，他急得要受洗。我说要受洗，他家里都是偶像。我一进去看，他家里到处都是偶像，什么五湖四海之神、观世音菩萨、什么土地公都有。我说你这个有偶像不行啊。他说那通通拿掉，他说我要拿掉，我要信耶稣，坚决的要信耶稣。 这个很奇怪，一个病人到垂危了要信耶稣，我们不能拒绝。好了，我说你既然不能到教会来受洗，我就请长老或执事，我们的执事会的同工一起来当众见证你在病垂危的时候信耶稣，用点水好了，我们就在他家里给他施洗。施以后为他祷告，他的气顺过来了，脸也有点血色了。可是呢，这样一拖拖了一个礼拜，他就从医院里出来，又一个礼拜，到了礼拜六他又不行了，又进医院啊，吐血了啊，口中有血出来，那他们赶快又送他进医院。送医院的时候第二天正是礼拜天，有波病，我说好，他要领圣餐啊，我们下午聚会完了就带圣餐给他。我一看他的情形，我说他恐怕要走了，他受洗了，他要领圣餐，领完了可能他要走。我以为一个垂危的病人一定是这样的经历。我们又带了几个弟兄去给他唱诗，然后到了晚上三点钟他就死了，真正走了。那后来这个全家呢，他的后事就按照教会办，全家都信主，连老妈妈90多岁也信主。后来我就很奇怪，我说为什么这个人会信主呢？他妈妈才说出来，说他死了以后啊，就飘飘荡荡啊，到了一个光明的城那里，里边呢快乐的不得了，都是歌声。他就想进去，就一个穿白衣的人就拦住他说：“你不能进去，说这里是信耶稣的人才能进去，说你回去，你回去。”就这样他就回来了，所以他就非找信耶稣的不可。他说看见了一个光明美丽、歌声盈耳、快乐的地方。他不知道什么地方，哎呀，非信耶稣不能进去，所以回来他就信耶稣。现在他全家信得好得不得了，这是一个实证的例子，证明真正有乐园这个地方。他的灵魂居然去到那个边上，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。我传辈子传道40年，这是第一次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信主的人能到乐园，在三层天上，